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就来听听故事吧。但是内容也会跟我们的职涯规划蛮有关系的。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听到的是徐乃歌曲《7533967》。
老实说，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老实说，我没有资格可以留下你。过去的点点滴滴，你最好现在就忘记。别再说，别回头，就让一切将错就错。老实说，对你的要求我没有把握。老实说，我不要你再为我担心难过，所以我选择离开。是我不值得你的等待，只因为我明白，我有颗不知何时才能安定的心。7533967，你的电话在我心里响个不停，想再拿起电话听听你的声音，但我不行，我不行。7533967，这个电话号码永远刺痛我的心，好想拿起电话再说声我爱你。其实我不甘心，我不愿意。在为我担心难过，所以我选择离开。是我不值得你的等待，只因为我明白，我有颗不知何时才能安定的心。7533967，你的电话在我心里响个不停，想再拿起电话听听你的声音，但我不行，我不行。7533967，这个电话号码永远刺痛我的心，好想拿起电话再说声我爱你。其实我不甘心，我不愿意。7533967，你的电话在我心里响个不停，想再拿起电话听听你的声音，但我不行，我不行。7533967，这个电话号码永远刺痛我的心，好想拿起电话再说声我爱你。其实我不甘心，我不愿意。其实我不甘心，我不愿意。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来宾是 KKday 的营销长Yuki 来到节目当中。 Yuki 你好。
嗨，微微好，观众听众大家好，我是 KKday 的营销长 Yuki。
是邀请到 Yuki 哦，大家听到 KKday 啊应该算蛮熟悉的，会想说我们今天是要谈什么旅游啊或者是最近国内旅游哪里好玩啊，可以去哪里玩之类
的。这也我也蛮能分享的。
对对对，我觉得 Yuki 有很多不同的工作经验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哦。那另一方面，我觉得最近是看到了 Yuki 他自己的故事，叫做正面迎击人生大魔王哦，听起来就很励志。那我这个人是，我其实通常对那种很鸡汤式的东西我就很排拒，因为我觉得是个现实很残酷，那种鸡汤很不切实际。
嗯，
但我想透过 Yuki 自己的这本书呢，其实有蛮精简，蛮难算是把人生当中这些年的重点都集结在这本书里面。
嗯，
然后有包含自己可能一离开学校投入职场之后的一段过程。嗯，然后甚至是有了家庭有了小孩之后，然后回归家庭然后照顾孩子。
嗯，
然后之后又重返职场。
对，
那我觉得我自己当初在看这本书的时候特别特别有共鸣的地方哦，就是在里面看到尤其是那种因为小朋友然后要回到家庭然后之后又重返职场的这段过程，我觉得是很多可能台湾的职业女性哦容易遇到的一个状态。嗯，
对，
就是说可能都会有一些状况蛮常遇到的那种，例如说我的阿姨或者是比我再大一点点的什么学姐，他们通常都会讲说哎呀是因为想要陪孩子，可能小朋友小然后想要陪他，或是会觉得说那就陪他一段时间。
嗯，
那结果一待在家庭，如果跟职场脱节，可能下一次重返职场可能5年10年之后都有可能。
嗯，
甚至有些还更长哦。
嗯，
那我就觉得他们会面对更多不同的考验，包含他们自己原本的工作职场已经离开啦。
嗯，
想要重回那个专业重回那个领域都不太容易。但是我觉得 Yuki 面对这样子可能说生命的选择，其实每一段挑战哦都有不同的见解，然后自己看起来我觉得这本书就是看了有种高潮迭起的感觉。
对，真正的生命故事哎，
那是自己的经验。然后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看到的话，就是刚刚讲到正面迎击人生大魔王哦，就会觉得说Yuki 很多的想法还真的是挺正面的，像我就是一个相对悲观的人。
嗯，
所以今天透过节目哦跟大家分享一下 Yuki 的故事。
嗯，
那我们刚刚听到Yuki 是 KKday 的营销长嘛，那 Yuki 能不能先简单讲讲，像刚刚讲到说自己有蛮长的一个职场经验，当然中间有因为家庭略为中断的时间，那大概自己涉猎的都是哪方面的工作领域呢？
哦，好，其实我毕业之后进入职场到现在大概是23年多的时间。
哦，
然后这20年的时间我只做过三份工作。
其实这样应该是蛮少的，对不对？
超少的，因为我的同事。嗯，像我现在 KKday 的同事都是平均就是20几岁居多嘛。
嗯，
那他们通常是毕业第一份工作，或者是毕业就是可能3、4年。那我就发现说，他们就会跟我讲说，其实他们毕业3、4年的工作的数量就超过我20几年工作的数量，因为他们都平均一年多就换工作这样。
嗯，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对他们来讲，就是我就是一个古董。就是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价值观，说20几年只做过3份工作这样事。
嗯，
那我这三份工作第一个工作就是在网公司。
嗯，
然后做了9年多的时间，然后历练过不同的部门。
嗯，
那公司也有并购其他新的公司，然后我也被派去空降这样子。
嗯，
那第二份工作是在就是零售品牌的公司，然后担任品牌的总经理这样。
嗯，
那个是在我复出职场之后。然后第三份工作就是大家现在比较认识我的，就是在 KKday 这一个旅游电商的一个平台。
嗯，
那这三份工作其实是跨领域的，就是网络啊，然后零售品牌啊，然后跟旅游，其实都是完全就是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
嗯，
那我为什么会特别想要把这一些经历都写在我自己的故事里面，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很多发展或我们职涯的框架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包含刚刚就微微讲的，就是为什么很多阿姨她觉得说我今天就是我只能选择带小孩跟选择职场，我就只能二选一。
嗯，
那个在阿姨的那个年代，他们觉得育儿这件事情是他人生当中很重要。
对，
但如果你现在看到20几岁30几岁的我的伙伴或者我的同事们，他们就会觉得说我就是没有想要生小孩。
哦，
他们是直接认为就是我选了小孩我就不会有好的工作，所以我就直接 就是放下这个选项、嗯、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我自己带小孩带了7年嘛、嗯、那全职妈妈的时间里面，其实我觉得就是小孩跟他的陪伴里面，其实带给我的人生当中不一样富足的感觉，然后也让我之后复出职场的时候的管理技能也更成熟。我书里面也有提到很多故事，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人生很难得的体验，也是我觉得就是不可或缺的经验啊、嗯、然后我就觉得出一本书如果能够让大家知道有一个人他选择陪伴孩子然后一起度过7年的时间，但是复出职场他还是可以担任品牌的总经理，嗯，那我一定可以让大家觉得原来还有不同的选项。
Yuki 刚刚简单提到说以女性的角度，很多人在工作啊或者是家庭当中常常会遇到那种两难的情况，
对，
然后甚至说会在自己规划自己未来的蓝图。举个例子，例如说假设有听众朋友还没有结婚，还没有这个自己的家庭跟小孩，可能就觉得说那我就不结婚了，或者是我不要有小孩，就是不然会影响我未来的发展。但是可能从 Yuki 的观点看来会觉得其实还是有机会可以两者兼顾，那当然中间会遇到一些考验跟挑战哦。那像刚刚讲到说自己的这么长的职场经验当中，有经历过说因为小孩子所以就稍微中断了这个过程。那刚刚提到说从之前啊，就是还没有小孩之前是已经有担任那个主管的职位，其实我以前有问过我妈妈，就想说那你之后回来带这个小孩就是我啦。我那时候就还心里内心有点愧疚，我已经有点大了，我就想说天哪，我妈因为她说我很会哭啊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她就觉得说还是回家带小孩好了。然后我就问她说那你会不会后悔，我长大之后我问我妈妈说那你会不会很后悔啊，就当初就是好像工作发展也不错，就你最后因为我太会哭了然后就回来带小孩。然后她说她也没有想过后不后悔这件事情，反正就是个选择，然后就做就是了。那能不能请 Yuki 谈谈像刚刚讲到说自己确实也经历过就是从职场然后再转回要回家照顾孩子然后当个全职主妇的这种情况，那时候的心境变化或者是在选择上怎么去调整，或者是自己就是下定决心我们就做就对了那种感觉。
我跟微微不一样，就是你妈妈是有选择的决定下放弃工作然后选择回去就是雇一个她觉得比较爱哭的人我的状况没有选择因为那时候我两个小孩其实都是极低体重的早产儿那一个是800克生的，一个是1000克生的，那
其实真的好小，
对，所以他们在医院的时候其实就住保温箱大概住了3个月然后才出院。那出院的时候他其实是全身都要带那些就是比如说氧气呀、然后口胃管鼻胃管啊心肺侦测仪等等的，所以要照顾他就像是一个私人特别护士一样就是这个是没有人敢帮你顾的然后大家也敢承担这个责任。那还有很多就是在家里居家的一些照护还有急救训练是需要去医院上，所以我觉得这个除了妈妈以外真的很难找得到24小时愿意帮你照顾的这种贴身私人护士那我就自己受训练然后自己照顾他，所以那时候是没有别的选择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没有别的选择让我做对了这个决定因为如果当时我选择还是继续的工作，当然我在外商担任主管有很好的一片天，但是其实我自己就是把工作停下来然后那7年陪伴小孩，现在除了跟孩子的关系绝对跟就是一个就是全职上班的妈妈一定是不一样，因为我们陪伴了他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阶段嘛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其实我在陪伴他们的过程当中因为也是希望说我的收入不要中断，所以还是有做网拍啊或者是说有经营一些产品啊在网上销售啊等等的一些事业那这种小生意也让自己可以不被就是社会淘汰，然后也可以继续接触新媒体网络的部分，所以后来就发现说原来复出职场之后我第一个工作就是总经理所以其实还比以前的这个就是不管是挑战或职务都还更有挑战性，所以我觉得真的没有一定的选择。那我也很谢谢说那时候就是勇气吧，自己有那个勇气就是可以选择说非常的毅然决然的放弃一个外商的主管之路然后选择成为全职妈妈
不过我很好奇就是说当然刚刚 Yuki 讲说是因为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也真的要好好照顾孩子，但是当时有预先想到说自己给自己一个计划说也许期待自己几年后慢慢再去工作吗，还是说反正就是先投照顾孩子为主？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觉得很棒的就是上天的安排吧我觉得真的很棒。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公司就是面对到我忽然早产然后需要回家带小孩的时候，公司有主动提出说那是不是可以 留停
哦，就之后再回来这样。
对，然后你不要离职，嗯，这样子。其实公司其实有提供这个选项，那但是因为孩子那时候的状况真的是不是很理想，然后再加上一些早产儿的之后还要有一些复健啊等等，然后频繁的回诊，所以我认为就是这件事情是长期抗战，绝对不是一两年可以搞定的，所以我就非常有勇气的跟公司说，我觉得你们赶快
找
离职找新人，因为外商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你站在那个 headcount， 然后其实公司就不能补人嘛，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勇气也是孩子给我的，然后我就说哎，我真的不太可能短时间回去，所以我就放弃这个选项，那也因为如此，所以我就非常全心的在投入我全职妈妈的生活当中，记得小孩好像第一个礼拜回来我就瘦了5公斤，因为我就不擅长做这些事了，就是你想说要照顾孩子跟成为一个职场的这种外商的主管，这根本是两个不同的技能，所以完全就是很陌生，对，然后所有小孩的那些照护又不是自己的专业，然后就是随时都是心惊胆跳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让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跳脱舒适圈的一个做法，所以后来就发现说，哎，自己真的对于新的东西都不会害怕，然后对于新的领域都很勇敢尝试，然后呢对于一些就是小孩哭闹啊，或者是说以前就是你叫同事做，同事就会马上去做，但小孩永远都是叫不来，所谓跟你持相反的就是做法，然后你就发现说，哎，自己的管理异常的有耐心，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这也是那七年的礼物。
是刚刚提到那样的状况哦，我觉得包含从过往就说我们讲说刚回去带小孩之后啊，可以感受到那个 Yuki 是不是自己有意识到说自己的个性好像对于所谓困难跟挑战相对来讲心态都是比较积极，或者是会想要战胜他的那种人。
就觉得说只要我就是努力应该是可以有机会达成。那因为以往就是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做业务，行销业务的工作嘛，那行销业务的工作就是目标在那里，我们就是要努力做，所以也没有想过说这个目标合不合理，或者是我会不会达不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刚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给我的这种磨练。那后来就是发现说孩子的状况有一些就是早产儿还是有很多的后遗症嘛，然后有一些发迟缓的地方，你也会觉得说我们就认真复健，那如果一次不够，我们一个礼拜就是多几次的复健，然后我们就居家复健多做几次，那他应该越来越好。就是我觉得你的心态如果都是比较正面，你就比较能够克服很多很多的困难跟挑战。
是刚讲到的是说从原本职场然后到回家变成全职主妇的这段过程那大家一定也有听到说 UK 讲说之后自己其实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也有在做一些小生意，然后进一些网拍，这也算是说真的比较上手之后开始有在做尝试的地方吗？
对，因为我后来就发现一件事，就是婴儿的睡眠时间其实很长
对，一直在睡觉
对，然后他下午还要睡午觉那他睡午觉的时候跟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到底我们要干嘛？那其实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我们就来做做小生意，这样。那从一开始就是我有机会认识就是木头玩具公司或者是母婴用品的公司，然后到后来我代理那个就是能量的饮料的网络经销，然后甚至后面我还做自己做自己品牌 UK Bakery 的手工饼干等等的。那我就发现说其实你闲下来的时间其实是真的很多，那选择一两个你真的有兴趣想要做的事情去试试看，那才发现说原来那个孩子到最后比较大的那个阶段，你会发现说其实市场上的这种媒体或者是平台或电商的环境有改变，那会热卖的商品其实也有一些转变。那我觉得就是那七年中间有一些斜杠这种就是做做小生意的这种就是发展，让我觉得后面进到市场上反而比较跟得上如果我都还在维持就是我七年前就在做外商主管的那个职务我不见得后面我在跨领域会衔接这么好就反而是因为你那七年停下来，然后有机会去涉略很广的涉略不同的生意然后你就发现不同的行销的做法你都懂，不同的商品然后不同的合作伙伴你都去试试看，那反而就是你学到的东西还更多
哇所以刚刚讲到那七年其实很充实就是说除了照顾孩子然后陪孩子成长长大的这一段过程我觉得我个人是蛮佳，当然第一个我不晓得，说实在我也没经验，我不晓得一个带孩子要花多长的时间，尤其像刚刚讲到说早产的情况肯定是要更多要注意的地方 方，但是还是可以有时间像刚刚讲到说做这么多新的尝试吗？因为像这样听起来感觉这些尝试跟过去的外商经验是完全不一样，可能要自己例如说找资料或摸索或是去研究一下。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动力是因为我其实从毕业就是十几岁开始我就有做自己的个人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跟那个现金流量表、因为我自己高中在念会计然后呢我这种物三表的观念很像在管理公司，那我是管理我个人，所以我就希望说我那七年的就是全职妈妈时间我这个财务的报表还是可以是正向的
哦，
不要是一直在烧自己的老的状态、那你就势必一定要引进一些财源嘛，就是你要有新的财源收入，所以我觉得做小生意就是有一个动力是来源是说我希望我的财务报表还是好看的那后来就是那七年过后果然就是我的就是资产还是增加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驱动自己想要有不一样尝试的一个原因、但没想到最后帮助最大的反而是在自己的技能可以跨领域的部分。
哇，我觉得你是把目标设定的很明确的人就是就像刚刚讲的对自己的生活的规划财务规划先不管说啊换几份工作或者是有没有在做所谓的正职工作，就是还是会有一个目标那边然后想办法去达成这样子。
对，而且我就是脑袋很硬，就是不论别人就是怎么告诉我说啊，比如说妈妈就是好好休息啊、然后或者是说啊，就是其实七年不工作也没有关系啊、然后后面再赚回来就好了，就是不论别人怎么讲我都不会被别人就是
影响哦，
我就是还是很笃定的觉得我这个人的财务三表都还是要继续增加，然后即使小朋友睡觉的时间很睡，他不是一个时间睡很长，他可能下午睡个几个小时
然后又醒来弄
对，然后晚上他又睡个几个小时，就是你要配合小婴儿的时间然后你才能把零碎的时间拿来运用，这样其实是很难运作，但是对我来讲我就觉得不会，我觉得只要安排好都没有问题
哦。
我们可以下午烤饼干，然后晚上的时候来验货，然后早上的时候人家上班的时候来联络平台或联络厂商，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分工的，我就是脑袋很硬，不论人家怎么讲都不会影响我
哇，我蛮好奇周围的亲朋好友面对你如此充实的全职妈妈又有很多 part time 角色的这种情况，他们会不会觉得很惊讶？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妈妈是真的顾孩子就真的已经很忙了，然后可能又有家庭的很多琐事这样子。
对，有像就是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是全家去收定居嘛因为爸爸在那里上班这样子那我们就想要全家去，那我记得我去苏州的第一礼拜我两个小孩就得了那个肠胃因为原本的居住环境不是那么干净这样那个社区没有很干净，那我就觉得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然后我就发现说哦，当地的那些租金真的很贵，如果你要住到好的这种社区其实是非常贵，那我就想不如我们就买了吧，可是大家要想我已经几年没工作，然后又是个全职妈妈，然后就只有做小生意，然后还要去买一个苏州的房子，这对他来讲是不可思议。
对啊，这样怎么买？
对，而且如果你买了你的压力不就更大
对，
你要做更多小生意，但我就是买了，我在一个礼拜之内就做了这个决定，然后我弟弟跟我爸爸人在台湾嘛他们一听到就说你真的会把自己逼死对，但是我还是做了，然后而且我后来很顺利的就是透过我的这种就是生意然后来去还这些房贷这样子，慢慢的还，然后过了很多年之后就是我回到台湾了之后发现其实那个房子也值啊，然后你的贷款也还掉大部分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你还是要有自己个人的定见还有那个坚持度然后其实很多时候不要去听人家怎么说，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条件那只有你自己知道自己的能耐可以到哪里，然后更勤的做事情都是有方法的
是，我就回到一开始 Yuki 有讲到说不要给自己设限的这种情况，就像我们可能还没跟 Yuki 聊之前大家对于所谓全职妈妈的那个心情或者是想象就是好像我每天就照顾孩子然后打扫家里然后忙东忙西家里很多大小事务要处理，然后好像很难想象说这么辛苦或这么忙碌的妈妈还能做什么但其实好像只要你想做你还是可以想办法在你琐碎的就像刚刚讲的琐碎的时间当中去安排一些你可以做或你想执行，那当然它不会一触可及啦，不是说我想做啊马上就可以上手，那肯定还是有个那个磨合期嘛，得开始慢慢尝试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透过 Yuki 的故事就是我们谈到这里大家一定会觉得哇真的是 太厉害了。但是我觉得像跟 Yuki 讲说每个人条件不一样，所以感觉也是蛮鼓说大家其实回过头来去检视其实自己还有很多可以运用的空间跟时间，是吗？
对对，而且我有两个提醒。第一个提醒除了那个不设限的话，我觉得另外一个提醒就是说其实你不要去在意那个时薪
哦，
因为你的时间是被拆散的。那如果你永远要像我，如果要永远以我当年外商公司主管的这个时薪来看待我后面做的这些，不管是烤手工饼干啊，或者是说做做网拍啊，你会发现你的时薪一定是不符合的，
会觉得很突然低很多那种感觉。
对，但是如果你去想，没有，我只是利用我的零碎时间来做有效率的分配，然后我可以有收入，然后我可以不与时代脱节，其实这个就是好的。所以如果你太计较于就是你的投报，那你可能就在全职妈妈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做什么东西都不划算。
嗯，
对。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做你有乐趣的事。我刚刚举的那些例子并不是我觉得它好赚我去做，而是我真的有兴趣。我有一阵子就是在做烘焙，然后我就觉得我做的这个手工饼干真的很好吃，那不如我们来试试看把它做成一个品牌，然后去注册一个公司会怎样。就是我觉得要去做自己有兴趣的，你才不会觉得这一切就是很挫折或很挫败的时候会觉得很痛苦，你会觉得这都是学习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提醒可以也提醒给大家。
是，我觉得在一边尝试的过程会找到一种新的价值哦。就如果你还没有回到全职妈妈的那个身份，你可能会把生活或生命的价值放在你在这个工作职场上的某种程度的成就，那现在可能就会用另外一种价值来衡量自己现在做的事情或面对的挑战，那可能会换了一个全新的观念跟一种模式，然后也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面对生活。节目最后听到的歌曲谭维维所演唱《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财富自由行，明天我们空中再会喽，拜拜。
我闯进了你的爱，早已飞花纷纷的年代，到天桥亮亮有心事，这夜春风只管来。几番缠缠绵绵至成眠，我问思念应从哪边猜，一轮明月升起来，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我不能久留一生。寂寥我发现你从未离开我身边，遥遥相对满天清辉，再从容看一遍浑若雨水，忍不住一时凭空以为岁月有恨都在心扉，独自在茫茫月光的中间，我不能久留于伤感，待天空云舒寂寥，我发现再从容看一遍浑若雨水，忍不住一时凭空以为岁月有恨都在心扉。
牢记防汛三步骤，台风水灾都不怕。
第一步，加强居家防灾准备，维护水沟畅通。
第二步，下载行动水情 APP， 随时关注水情，掌握防灾资讯。
第三步，台风时河川水位暴涨，务必远离河道以测安全。
守护家园，你我相关问题请拨打防汛专线02-8966-987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分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